哎，大家好，感谢主，晚上我们又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今天哈、是中国人的新年啊，那我想主借着这个年日的转换呢，也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啊，主要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抓住这个所有的机会，让我们好好的跟随主。愿我们的年日充满主的恩典，充满主的祝福，也让我们经过这些年日啊，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更成长、更老练啊。所以，我们巴望在今年这新的一年里面，所有弟兄姊妹都能蒙恩。我们都知道，去年呢，2020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啊，因为有这个一个大的病毒啊，这个瘟疫蔓延全世界，这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碰见过的。那么2021呢，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求主使我们弟兄姊妹呢，大家能够警醒，能够预备好自己，说不定啊2021啊就是主回来的日子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愿意和弟兄姊妹相互之间的一个勉励啊，感谢主让我们不断的能从主的话语中间得到激励和鼓舞啊。所以我们愿意在今天晚上开始交通之前，我们仍旧有一点祷告啊，把这个聚会交在恩主的手中。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可以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当这个年日转换的时候，愿你的恩惠祝福在弟兄姊妹身上都是满意的。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在地上还有的年日交在你自己的恩手中。主，但愿你给我们有智慧的心，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年日，让我们的一生真的能够欢呼而过。主啊，我们把新的一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愿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你面前能更蒙恩，主使我们的生命越过越成长，越过越老练。主啊，也让我们抓住所有的机会，预备好自己，迎接你自己的再来。主，我们知道你在宽容我们，所以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主，晚间我们也求你在你的话语上再吹上生命的气息。主啊，但愿你的话光照我们，激励我们，鼓舞我们，喂养我们。主啊，让我们天天活在你话语的亮光里面，叫我们的心更多被主所吸引，让我们能更多快跑的跟随主。晚间我们恭敬的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愿说的、听的、等等交通的都满了主的膏油。主，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到《使徒行传》第24章啊。那开头的时候呢，还是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读一些的经文，请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24章。第一节啊，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贴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贴土罗就告他说啊，那么我们看第五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我们再读第十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 不过有十二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们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第二十一节，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面前受审判，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二十四节，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我们上次看见保罗呢，这个在犹太教人的面前受到这个审判。后来呢，是这个千夫长呢那么保护了那个保罗，把他呢带到腓力斯这里来。所以这里说过了五天之后呢，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识接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那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词一个字叫做控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呢，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里面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看见，特别当弟兄姊妹如果读这个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那里那里呢有一句话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那么这个被摔下去的是谁呢？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控告呢，是魔鬼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他昼夜的控告，在神面前控告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呢，如何能够抗拒得住这个控告呢？对，就是我们呢，需要维持一个清洁的良心。所以当我们良心有亏的时候呢，仇敌就非常容易来控告我们我相信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都能经历到这个。所以一个人如果维持了良心的清洁，就不怕仇敌的控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很容易犯错我们的良心并不是那样的清洁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抵挡这个仇敌的控告呢？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需要用主的血来把它洁净 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靠着主耶稣的血把良心洗得洁净了，那我们就不需要接受仇敌所有的控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啊！那么如果一个人良心有亏，那么仇敌不断的控告，弟兄姊妹，我们过着一个良心不安的生活，那是多么痛苦的一种生活。我们晓得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呢，他们就是经历这个良心上面的这种的不安，仇敌的控告，有很多人呢甚至到最后呢活不下去就自杀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呢，感谢神，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的血可以把我们的良心洗得干净啊，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又是一个堕落的人，有堕落的天性，我们很容易犯各样的错误啊，也很容易给仇敌留下这个控告我们的机会。所以如果仇敌今天在我们的良心的不安上面控告我们，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会过着一种不平安的生活。尤其今天我们侍奉主啊，如果我们良心有亏，整天都在仇敌的控告底下，你想你怎么能把服侍的好呢？所以呢，我们需要主的血在我们的良心中做洁净的工作啊，那么让仇敌呢无法来控告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个马丁路德的故事啊。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因为反对天主教啊那种错误的做法啊，引起了欧洲一个很大的革命啊。那么各处的圣徒们都因着他的缘故呢，这个开始有觉醒啊。那我们知道仇敌就非常的恨恶他，所以你读他的传记的时候呢，记得他有一次好像应该是在沃姆斯这个地方啊，他有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仇敌魔鬼亲自的显现在他面前。那么那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啊，魔鬼手中就拿了一个册子，很厚的册子啊，这个册子上面什么呢，记载的都是马丁路德所犯的错误。所以呢，仇敌来控告马丁路德，告诉他说，你看你犯了这么多的错误啊，一样的错误，对吧，你犯了这么多的错误，那么你还能服侍神吗？你还能够讲神的公义吗？结果呢，马丁路德呢，等到他这本册子讲完之后，马丁路德就问他说，你还有没有啊？那么他又拿出了一些啊，然后他再问他，你还有没有啊？到最后整个没有了，就全部都没有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啊，马丁路德就拿起这个桌子上面有一瓶红的墨水啊，就往那个魔鬼那丢过去了啊。他讲了一句话，他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一切的罪恶，所以他把这个红的墨水瓶呢就丢过去啊，结果砸到墙上面，那个墙上就一片红的。那么当马丁路德讲完这句话之后呢，魔鬼立刻就消失了啊。这是你读马丁路德传记的时候，他中间有很有名的所经历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宝血权利的人，所以他运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权利，阻止了仇敌厉害的一个控告。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一旦我们有对神对人有亏欠啊，圣灵光照我们说，我们需要去对付的，要靠主的血呢，把这些罪，把这些错误呢，把它洗净了，那么叫我们里面维持一个清洁的良心啊，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个清洁的良心呢，就叫仇敌无法控告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里面的良心是清洁的，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畏惧于仇敌的控告。所以你看见这个整个这个故事的里面，保罗一直强调他自己在神面前那个良心啊。所以保罗知道，若不是在神面前呢，那么良心能站得住脚的话呢，仇敌的控告那就阻挡不住，那就很厉害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保守我们，他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何等何等的软弱啊。那么我记得过去还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弟兄啊，那他被主使用，他过去呢，因为没有信主之前呢，他的生活是非常的败坏，充满许许多多的这些不好的事物的啊。所以有一天他站在台上啊，在传福音，正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个人递着一个条子到他的手中啊，就是那个条子上就写了他过去犯了很多的错误，说你犯了这么多的错误，你还好意思站在台上来传福音啊。结果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啊，看见这个条子之后呢，他就停止他的讲道，他拿起这张纸，他就流泪的对所有的听众们讲，他说，今天我收到这个条子，我告诉你们，这个条子上所讲我所犯的每一样错误都是对的。他流着泪在主面前求主用血洁净啊，他能够继续的在主面前来传递，他没有否认。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最怕的就是我们犯了错误啊，我们还把它隐藏在那里，不肯带到主的面前求主的血来洁净。弟兄姊妹，这个是愚昧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圣灵如果光照我们，要立刻的在神跟前来承认。你要知道，你可以隐藏起来，魔鬼他知道我们的里面的情况是怎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知道仇敌的控告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呢，魔鬼是那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他不是光白天，晚上啊，你晚上睡觉啊，你如果亏心事做多了，你晚上亏心事那个有亏欠，魔鬼也会来控告。感谢主，最终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啊，魔鬼从天空中被打下来了，他落到完全失败的一个境地啊。所以呢，在十二章呢下面就讲，弟兄胜过他这一羔羊的血啊，他自己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啊，那么仇敌四部的环境，那么仇敌昼夜的不停的在注意着我们的情况，那么在找我们身上所有的错处，他要来控告我们，他乃是在神的跟前来控告我们，这是很厉害的。那么意思告诉我们说，神啊，你是公义的神，对不对？这个人所犯的不义，你不能轻易的就饶恕他。但是感谢神，今天呢，在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中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仇敌的控告虽然达到了神的那里，但是呢，神因他儿子的血就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经历，我们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还没有见主之前啊，希望呢，我们在主的光中蒙光照，看见自己的光景情况不对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要到主跟前来承认，要求主把我们洗得洁净。特别啊，弟兄姊妹，基督徒要维持一个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活在主的跟前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主今天给我们有出路，对不对？有路可以走的。所以你不需要把你的亏欠呢、隐藏。我们上一次讲过了，有很多时候我们用很多的理由啊，把我们自己里面的良心的亏欠把它垫平了。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在主跟前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向着主完全是敞开的啊，照着本相来到主的跟前，那么让主的救恩临到我们，好叫我们在仇敌的跟前能够站立得稳啊。所以今天你在人面前站立得稳算不得什么，要在仇敌的跟前能站立得稳。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呢，不是仇敌的魔鬼直接控告，魔鬼呢是什么？借着一些人来控告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有几班的人呢，所以今天的仇敌也是他隐藏他的自己，隐藏在一些人的背后，借着这些东西来控告我们。那么到底有哪些人事物呢？是仇敌是可以利用的呢？那么首先我们看见在这里代表的一个人物是大祭司啊，这个大祭司，这里讲到那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个人是一个很糟糕的啊一个人，那么呢，他呢却坐上了大祭司的位置啊，所以呢，大祭司呢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犹太教，是犹太教中间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就代表着宗教上面的一种的控告啊，宗教上的一种控告。那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代表犹太人的传统，代表他们的形式，代表他们的礼仪啊，代表他们一切的字句上面的一些的事物的控制。总的来讲，就是一个宗教上的控制。你知道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啊，那么在这个没有得救之前呢，有的人是信佛教或者信其他，甚至有人拜那些拜那些鬼魔的，拜偶像的啊。我们过去呢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呢，当他们得救之后呢，他们的心里非常害怕，他就怕那个邪恶的势力啊反哺会来找他啊。那弟兄姊妹们，其实呢，我们得救之后呢，我曾经碰见过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告诉我这个情况，他们非常害怕。他说我现在呢把那个偶像除去了啊，我离弃那个偶像，我从前是把自己献身给那个偶像的啊，现在我离开了，我怎么办？他如果再来找我怎么办啊？那我们告诉他，你不需要害怕，因为现在你已经蒙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啊，你信了主耶稣了啊，现在你归在主耶稣的名下，仇敌在主的跟前是失败者，你不需要害怕，你靠着主的血啊，可以吩咐让这个邪恶的势力离开你。我知道有好多那些时候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有这个情况，有的人害怕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宗教的也是一种的控告，那么魔鬼撒旦是一种的控告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看见呢，这个大祭司呢出来控告保罗，代表着整个犹太教的背景，因为他们觉得保罗呢背叛了犹太教啊，保罗在这里背叛了摩西，背叛了他们祖宗的律法，所以他们用这个东西来控告这个保罗。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保罗本来在犹太教里面呢，他也是一个狂热分子，对不对？所以到晚年的时候呢，你看保罗讲他自己呢，过去曾经是逼迫教会的啊，逼迫基督徒的啊。那么感谢主，因为他信了主之后呢，主的血洁净了他，所以他脱开了这个犹太教的这种的控告，他也拒绝了他们这种的控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站在这里，首先得做的仇敌的厉害的控告是从一个宗教来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宗教的控告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我们看见在这里啊，那个亚拿尼亚不仅自己来，他同着几个长老来的啊。这几个长老也是来控告这个保罗的。这个长老呢，圣经中啊讲这个长老的时候呢，就指着一般年长的人啊，这个比较有年纪的人。那么这个长老代表什么呢？长老代表人的经验啊， 我们知道一个人年老了，一生有很多的经历啊，所以他就有很多的经验啊。像我们人一样，你过了这几十年呢，那么你经过很多环境，很多人事物，所以这个长老代表的人的经验啊，所以有的时候仇敌也用这个人的经验上面的事物来控告我们，说按照人的经验来讲，你犯错了，你这个情况是不对了啊。那么呢，这个长老呢，也代表着人的智慧啊，代表人的智慧，因为我们知道这许多的经历啊，是代表着人经过环境事物所产生的一种的智慧啊。所以呢，今天呢，人也可以用人的智慧控告人。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你看见现在有法院啊，常常有的时候呢，他们去告别人啊，那么他们就运用各式各样的智慧，对吧？为什么我们需要律师呢？因为这个律师呢，可以解释这个法律的问题。那么呢，他们可以抵挡一些人的那种巧妙的智慧的那种的控告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保罗所受到的也是这样的一种的控告。所以这个代表着世界的东西啊。今天撒旦呢，有时候隐藏在宗教的背后，隐藏在世界的背后啊，对基督徒造成某一种的控告啊。那么这个控告呢，他们不仅在这里呢，有几个长老陪着大祭司起来，这次呢，他们还请来了一个辩士啊。这个辩士是什么呢？就代表好口才的，也非常锋利犀利的口才的啊，会雄辩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看见有人呢，碰见某些问题的时候去找律师的时候呢，有些律师呢非常有名，因为他们在法院里面有好口才啊，反应又快啊。那么呢，所以呢，他们在法庭上面成为辩士，替你做辩护的，对不对？我们自己讲不清楚，他一讲就很清楚，很厉害，并且啊，所以呢，这个呢，今天也代表着仇敌的一种的工作啊。所以他们就这里呢，那么可能这些大祭司的长老觉得，哎呀，我们讲不过保罗啊，因为保罗的学问很大。那么听了他讲过的一篇之后呢，他们就觉得这个保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他们就要特别请一个口才好的人来替他们辩护，来控告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在这里啊，仇敌是最厉害的控告者，但有很多时候他不现身的，他是利用许多的情况来控告。所以这里在24章第1节这里哈，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有一般的人，他们是撒旦手中的工具，撒旦用他们来控告保罗。那么控告在哪里呢？就在世界的政权啊，在巡抚的跟前，在腓力斯的跟前来控告他们啊。所以这里讲到保罗呢被提了来了之后呢，这个帖土罗就开始告他。那么我们弟兄姊妹读过这段话的人就晓得啊。那么开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讲了很多谄媚的话啊，恶意的话啊。那么这个人的口才真的是很不错的，所以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啊，用好话，那么先来谄媚这个当政的啊，他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的满心感谢不尽。这个叫坐在高位的这个巡抚心里面很舒服啊，对不对啊？人家这个这样子来称赞你了，你看多好呢。那我们知道世界上人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啊，不要用谄媚的话啊，是就是啊，不是就不是。主告诉我们啊，别人真正的好，我们要讲他好；别人 的那个不好，当然我们不需要去揭发人家的那个不好。那么有的人明明没有那么好，我们把他讲的那个好，那我们晓得世人的堕落的人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辨识你看见，因为他常常出现在这种场合，所以他更是会讲话，他知道怎么样来讨好这个当政的人啊。那么呢所以他就讲了这个话。然后呢他还说，唯恐多说啊，你嫌繁絮啊，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你看他也知道这个当政的你啰啰嗦嗦的他也不喜欢，对吧？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有聪明的啊，非常有技巧会说话的一个人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提醒啊，今天呢在教会中间呢，我们是需要的是主给我们口才能为主说话，不是要那种巧妙的言语啊，不需要这些东西啊。然后第五节他说啊，我们看这个人呢如同瘟疫一般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他把保罗啊形容成为瘟疫啊。这个瘟疫呢是什么意思？会传染的啊。所以过去一年弟兄姊妹，我们饱受这个瘟疫的攻击啊，一直到现在这个新冠病毒还没有过去，对吧？还继续在美国不断的在传染，我们都知道是很可怕的，所以造成我们生活上的不方便，我们需要戴着口罩，需要跟别人有距离啊，以至于我们现在想要来会所来聚会都不行。这个瘟疫是个会传染的一个东西，但是感谢主啊，在这里啊，这个辨识呢把保罗形容成为瘟疫。其实从有一面来讲的话呢，这个也是蛮恰当的。因为我们基督徒啊，一蒙恩得救之后呢，你看把你一摆在什么地方，旁边的人就会受传染的啊。把你一放在一个什么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呢，很多旁边人就开始得救了。放在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家人得救了，就好像这个瘟疫的传染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呢我们信了主，我们还不能感染到别人也来信主的话呢啊，那证明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光景是软弱的啊。越刚强的生命它越有感染力，那叫周围旁边的人都能受到感染，对吧？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上面啊，有许多时候的人呢受逼迫，基督徒受逼迫，把基督徒关在监牢里，结果一关在监牢里面的人得救，像保罗一样，是吧？在腓立比，那么一关在监牢里面的人得救了啊。碰到什么人就信了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人以为说呢，你把基督徒关在那个环境的里面的话呢，那么就把它限制住了。你不晓得基督徒呢真是如同瘟疫一样，它会感染会传染的啊。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在这里呢，他们说保罗如同瘟疫一样啊，所以他在这里呢让很多犹太人因着保罗得救生乱了，是吧？那么弟兄姊妹，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他是英国的一个弟兄，我们过去听过，请他很多年前啊，请他到美国来开过特会的啊。这个弟兄就也是跟我们做到他的见证，他说他那个时候呢大学毕业，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在战争时期啊，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时期，所以他们就叫他去当兵，把他摆在这空军的一个连队里面啊。他告诉我们感谢主，他说我一到那个空军的连队里面去啊，两年的时间全连的人都信主了啊， 弟兄姊妹，这个真的像瘟疫的感染一样的，一到那两年时间，全连的人都信主啊，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多么有影响力的一种情形了。像我们尼托森弟兄一样，他年轻时候在学校读书，他为着全班的人祷告，几乎全班人都得救啊，都信得主。所以基督徒啊，他这里用这个瘟疫来做形容还蛮恰当的啊。的确谁碰到我们，谁就被我们传染上去了啊。那么感谢我们的主啊，今天我们看见在这里的保罗，因为在亚细亚一带地方啊，在马其顿亚该亚一带地方为主做工，带领了多少的人那么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在犹太人的眼中来看，这个人的影响力太厉害了，他到哪里哪里那个环境就改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他用这个瘟疫来形容这个保罗，这个形容的还蛮恰当的啊。虽然他的用心是不好的，他要讲说这个人是个很恶毒的人啊，他是想要这么讲，是一个带有毒性的一个人啊，但是呢，却把我们基督徒啊，那么该有的那个影响力呢，那么把他这个形容出来了啊，所以他们看保罗如同瘟疫一般啊，感谢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呢，这个鼓动这个犹太人生乱呢，那么又说呢，他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啊，他们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因为呢，我们主耶稣是拿撒勒人啊，从前呢，保罗看这些基督徒呢，都是拿撒勒党的人的，现在别人看他呢，是拿撒勒一党的，并且说他是那个里面的一个头目，因为呢，保罗在侍奉上的确是领头的啊，那么他的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说他是一个头颅，他说他连圣殿也想要污秽，其实呢，保罗并没有污秽圣殿，这个呢都是什么呢？这个辨识啊，他想要找的一种控告的理由，对不对啊？要来定保罗的罪的啊。他说呢，我们现在把他捉住了，那么呢，就是要来审问他。结果呢，他说不料呢，我们正在审问的时候呢，这个千夫长吕西亚来呢，他说甚是强横，把我们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了啊。结果吩咐告他的人到你面前，到你这里来啊。他是说，好像这个千夫长伸手。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个千夫长呢，其实呢，我们知道也是什么，也是神的手在这里的一个保护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在那个时候，保罗没有任何的背景，他也没有任何后面有什么人能够帮助他，所以神就兴起这些环境保护他，所以这个千夫长呢，因为看见保罗是一个罗马人啊，所以呢，因为保罗这个罗马的名籍，所以反而得到了这个千夫长呢，那么非常非常这个重视的来保护他。我们知道这实在是主的手在环境中的一个带领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千夫长呢很强横啊，他把这个千夫长也控告了，那么说他呢用这个强力把他带到你的跟前来了，所以他说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所以我们看见哈，在这里啊，这一个很聪明的这个辩士啊，他的确口才很好啊，他讲的东西呢也很扼要，也很重点，对不对？打到一些重点的一些的事物上面了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属灵的观点上面来看， 他所控告保罗的这些点，而正是保罗蒙拯救的点啊，这是神在他身上的那个工作。而犹太人是瞎了眼了，犹太教瞎了眼，他们反而不认识啊，弃绝了神的自己啊。所以呢，当这个辩士讲完之后呢，巡抚啊没有说话，他点头叫保罗说话。所以我们知道，当初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你看见罗马帝国呢，那个大的政权呢，他们还是一个蛮守法的一个帝国啊。在人类的历史上，罗马帝国是非常尊重律法的一个帝国，也尊重人权，所以他给保罗有机会可以分辨啊，分辨啊。所以呢，他就点头叫保罗说啊，他就说我知道你在保罗就说啊，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那么这里呢，有另外一个词叫做分数啊，分数。保罗就是可以为自己来做一个辩护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啊，基督徒永远不要控告别人啊，我们不要控告。你千万不要受仇敌的激动啊，肉体来了去控告，不要控告。但是基督徒怎么样？可以分述啊，可以讲明我们的理由啊，这个是理性的，这个是合理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做事情呢，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当你碰见不平的事物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可以分述啊。那我在这里特别要讲一下啊，因为呢，在我们经历十字架的经历上面呢，有一个经历叫做羔羊的默默无声。那么过去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愿意学十字架的功课，他们受到委屈啊，被人控告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不讲话啊。那么这个是对的，但是今天呢，如果碰到某一些情况，主要给你机会让你分数，也可以起来讲话，也是没有错。那么重要的点在哪里呢？哈，我们要根据什么呢？根据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啊。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跟门徒讲过啊，说将来你们被抓到官府里面去的时候呢，你先不要急着为自己分数啊，圣灵到时候会把什么合适的话赐给你。所以我们看见当初彼得和约翰，那么在那里受到人的这个控告审判的时候呢，圣灵给他们有智慧的言语啊，所以保罗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人的控告的面前的时候呢，保罗可以分述。保罗很多时候他的这个分述等于是讲述他个人的一点的见证，一点的经历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社会中生活，你碰到不平的事情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如果主许可我们做一点点的陈述啊，这个不是错啊，不是错。但是呢，我们要很小心啊，因为我们人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就我们说顾到自己的情面呢、脸面呢、颜面呢，那有时候我们的分数呢不真实，那就不好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那么这个巡抚呢就告诉他说，你可以为自己来分数。所以呢，保罗说呢，他说我知道你在这个国家里面做了很多年的事情啊，那么你是罗马的一个巡抚，所以呢，我乐意为自己有一点的分数，因为呢，只有在这个地方可能呢，你还可能碰到一点点的公义，是碰到罗马人，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教那个地方，你已经找不到公义了，那些人都是满了成见的啊，他们已经背离了神，并不能按照旧约神给他们的律法，按照公正来审判保罗了啊，所以现在被带到外邦人跟前。我们上次讲过，这个罗马帝国呢，好像比当时的犹太人呢还守法一点啊，所以呢，保罗知道罗马人，尤其你这个做官的人，你要按照国家的律法来审判我，所以呢，他说我乐意在你面前来为自己分数啊， 因为你在这个犹太人面前你没办法，你一分数这个大祭司就叫人打你的嘴了，是吧？那么所以在这里保罗在巡抚的面前为自己分数，他说你查问一下就可以知道了，我从耶路撒冷啊，这里的礼拜就是敬拜了啊，他我回来敬拜啊，到今天呢不过只有12天而已，我也并没有，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店里或在会堂里或者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作用，我没有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呢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对，不能对你们证实，他讲的这不对的，我这12天里面我哪里做了什么事，我根本就没有做什么事情啊。他说但有一件事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很重要，他说啊，我向你承认啊，这件事情呢，因为这是关乎到主的救恩的，关乎到保罗对神的一个信心的这件事情，他说但是这一件事情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那个道啊，那个道，他说呢我的确是按着那道侍奉我们祖宗的神，那个道啊，弟兄姊妹们，就道路的道啊的位啊，所以很重要。我们上次讲过啊，的位的意思就是神不仅是给我们有真理上面的一个讲论，也有实行的路的啊，所以关于主的事情，你都不能光是有个道理，是有路可以走。所以基督徒呢，是按照真理走道路的一般人啊，不是光是整天讲道的啊。我以前年轻时候，我不太喜欢人呢讲我们的这个聚会的地方，或者讲那个礼拜堂，说那个是教堂，他们意思是什么意思？那个是说教的地方啊，弟兄姊妹，不是的。神给我们的不是光是一些真理的道理，弟兄姊妹们，神是要我们实行的，是可以在我们生活中实行的。所以你不仅是能够听见这个道，你还行走这个道路啊，这个才这个保罗是按照这个道在神面前呢，那么来侍奉神的。那弟兄姊妹，这里一件事情很重要啊，保罗所讲这一件事情，其实呢也就是旧约时代中间神所托付给以色列百姓的那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呢产生出两种不同的结果啊。这个不同的结果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情形呢？那么呢犹太人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们只有持守了一些道理，是未经启示的道理啊，他们守住这些道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很小心，我们今天的一信的主，我们有新约的圣经，对不对？主的话是需要圣灵的开启的，否则的话呢，你抓住的只是一些字句和道理。所以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为什么很多时候教会在地上变成了一个宗教的组织去了呢？就是因为什么呢？他没有在主的话上得到启示啊，只是抓住了外面的一种的字句，变成一种行为，变成一种的做法，做变为一种的传统，所以呢犯了犹太人所犯的那个错误。那个犹太人他们持守旧约的圣经，那个没有错，那个是对的，是神托付给他们的，但是那些话呢需要怎么经过圣灵的启示，要叫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他们并不认识这个。那么保罗所有的是什么呢？是圣灵所启示的道理，这个就不一样。所以保罗从前是活在犹太教那个光景里面，他也是为着那件事情，但是是瞎眼的啊，是糊涂的，是搞不清楚的，是外面的做法字句道理的。他做了法利赛人呢，他还很严谨呢，他严格的照着那个东西做，很可怜呢。那么现在呢保罗蒙恩得救遇见主之后呢， 主开他的眼睛啊。现在呢，他同样读旧约的圣经，但是满了亮光启示啊，圣灵把主的话解开来了。那么呢，同样为着那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啊，犹太教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启示的根基上，保罗是建在一个是有启示的根基上，而这个启示的中心点还不是那些道理，乃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了。所以保罗说，但有一件事啊，这件事情呢啊，弟兄姊妹们，是保罗一生蒙恩蒙召所要做的那一卷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我们只抓住了圣经的字句，只有这个 word， 这是不够的。你必须要经过圣灵的启示之后呢，它就成为 the way， 从 the word 变成 the way 啊，这中间是有一个转换的过程的。所有主的话，弟兄姊妹，都是可以经历的，都是经历的言语，但是呢，不是按照外面的字句道理来做的。比方说今天啊，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常常讲到谦卑，讲到温柔，讲到忍耐，讲到宽容。哎呀，很多时候我在那里听的时候，我都感觉呢，他所讲的是天然人的道德观念啊，你需要忍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遇见难处了，我们就过去说，弟兄你需要忍耐啊，碰见了某一个情况受到别人的误解，你需要宽容，你需要谦卑啊。所以我们从前在年轻的时候就看见教会中呢有一些这个光景呢，觉得很可笑啊。比方说呢啊，你要谦卑，那么怎么谦卑呢？啊，就是呢，我们把走路的时候把头低一点，不，所以基督徒走路不能这么挺胸昂首，你给人感觉骄傲，对不对？那个时候的确在教会里，我看见从那个一些同工长老他们就开始大家都是低着头这样子走路，然后讲话呢要温柔一点，那么这个就变这个就真的谦卑吗？不是，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啊，天然的生命的，这是人的道德行为做出来的东西啊。所以今天的世界上，你可以碰见谦卑的人，但那个谦卑跟主的生命中所产生的谦卑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有时候要温柔，对不对？哎，那个温柔也不是你讲话现在稍微的声调低一点呢，就啊。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打个电话跟一个姊妹在谈话的时候呢，诶，我觉得她今天讲话呢这个味道有点不大对啊，跟平常讲话不一样。她就是哎呀细声细语，我说姊妹啊，你身体不舒服吗？她说没有啊，她说我们不是要学温柔吗？弟兄姊妹们，当然了，你那个话语温柔也是好啊，但是那个不是真正属灵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在新约圣经里面，你所看见的那些有关德性的一些的说法啊，我们必须要看见那是主的生命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美德，那个不是天然生命的一个美德。所以使徒保罗和使徒约翰彼得他们所讲的那许许多多的东西，那都是指着属灵的生命说的。但今天呢，比如说我们在字句上面来讲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运用，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人的生活中也有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人就把它领会成了这种的天然的东西了。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你们过去也听我讲过啊，因为我常常碰见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很多人称赞我的姊妹，他们说：“哦呦，你的姊妹好温柔啊。”所以有的姊妹就告诉我说呢：“你看她多好啊，她不需要学温柔，她就温柔。我们学了半天还学不到这个温柔。”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天然的温柔是有限度的啊， 不是那个跟主的温柔之间，生命的温柔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今天呢，神所要的是基督的性格，是基督的品德，基督的美德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那么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光景把它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啊，那么保罗所拥有的这个不是字句道理啊，所以在新约圣经时代，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中人就犯旧约圣徒们所有的错误啊，我们把圣经中所有的教导当作道理来教导人呢、啊，那么这个呢，只是 the word， 不是 the way 啊。所以保罗讲得很好，他说我们是按照这个道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位。所以救主的话得到了启示，发出了亮光，你才有明确的路可以跟随主往前去。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求主在我们在读主话语的时候啊，要跟着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啊，学习，那么接受圣灵在里面的教导，要读出活的言语。所以在教会中所需要是 living word， 是活的言语，就是圣灵启示的言语啊。所以这个中间的差距很大，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方面能有分辨啊。这个如果持守字句和道理的话呢，慢慢就会成为一种固定的做法，就会成为一个传统啊。那么这个东西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哎呀，这些年呢，我有时候心里面呢，就感觉到哈、啊，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多启示的亮光。今天连我们所谓的波饼聚会的饼和杯啊，你知道这些年在许多弟兄姊妹中都产生难处啊。因为什么？有的人按照字句道理来守住这个东西啊，那么呢，并且呢，争论的非常的厉害，这叫我们有时候想到真的心里面觉得非常的觉得惋惜，觉得可惜。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跟着圣灵的引导啊，那么那个才能够怎么样呢？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的光景啊。所以一位年长弟兄讲得很好，今天你如果不在启示中，你就是在传统里面啊。所以你看见地上基督徒的团体这么多，很多都是跟着那个传统在神面前来侍奉神的啊。所以我们需要跟随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让神的灵解释神的话语。因为保罗从前就是这样活在字句道理的里面，对不对？所以现在他活在圣灵的启示当中，所以你看见啊，那么他在他的书信中间给多少弟兄姊妹们带来鼓舞，像尤其他写到这个罗马书，写到这个加拉太书啊，那么讲到这些字句道理，有很多人蒙恩得救之后还守住这些东西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哈、啊。这一件事情也是今天主所托付给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件事情。他说呢，但有一件事情我向你承认，他们不明白这个，他们以为这个是异端的道，但是他说我按着那道侍奉我们祖宗的神，并且呢又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没有违背旧约。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间，主耶稣基督来了，这个真理的实际来了，那个旧约的所有一切道理的讲论的那个实际来到了，对吧？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他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完成的律法，他也告诉我们摩西的五经、诗篇、先知、律法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啊。所以主并没有推翻律法，是吧？ 主是成全律法，所以保罗所做的是完全合乎神的律。不过呢，在一个不同的境界里面，从前呢是瞎眼，在犹太教的里面，他守这些律法和先知书上所写的，那个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是错误。现在不是，现在因为他相信了耶稣基督，有圣灵在他的里面引导他，让他认识了基督的意义，那么呢，并没有违背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啊，他说并且也完全合乎律法的啊。不过呢，在一个真实的情况里面的，不是在一个表面的情况里面的啊。他说并且呢，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啊。哎，不错，他们旧约时代中间是有这个复活的盼望，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盼望怎么得，对不对？到了新约，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了复活的盼望，叫我们能进入复活的生命啊，能够胜过死亡。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犹太教他们按照这个字句道理传统，在一种瞎眼的光景中侍奉主是非常可怜的，所以保罗蒙了拯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的交通就讲到啊，教会在地上为主做的一个最大的见证，什么？就是复活的见证。什么叫复活的见证呢？就是主今天实在是活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叫复活的见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感觉如何，主在我里面是真实的，我也感觉主在我们所有的聚会中教会中也是真实的，他真是 living God， 他在每一件大小事物上面他都在做，虽然他隐藏他的自己我们看不见，但他确实的在我们中间来做。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主所做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活的见证，不是一个字句和道理。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相信了耶稣基督，加入了基督教，我现在有宗教信仰了。哎呀，这个是多么可怜的一个光景呢，这完全不认识啊。所以呢，他就开始用他自己的行为，现在我开始要做好人呢，我要做有礼貌的人，做公益的人，做圣洁的人。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对的。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让这个复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活出来啊，所以为主耶稣基督是做复活的见证啊。那么仇敌用死亡攻击我们，那么我们用主复活的生命胜过仇敌的死亡，就做了见证。所以个人的光景要活，整个教会聚会的光景要活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需要明白。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头一个世纪啊，他为主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充满生命啊，充满了这个力量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啊讲到这个复活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个呢跟过去犹太教他们中所讲的那个道理上面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他说他们也盼望，对不对？不过呢，我现在遇见了那位复活的主了啊，所以我就为这个复活做见证。所以第十六节他说很重要，那个很重要，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非常重视他自己的良心，他知道侍奉主需要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他对神对人他都没有亏欠。那么只有这个良心，这个清洁的无愧的良心，可以对抗仇敌所有一切的控告啊！所以今天呢，叫我们能胜得过仇敌的控告的，是我们里面的良心。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你良心的平安，你就不在乎外面所发生的情形，要人误解你呢啊，人控告你呢，人在那里这个攻击你的、毁谤你呢，我们只要自己里面良心上面平安，弟兄姊妹，我们就不需要怕什么。 这个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生活侍奉的一个态度。如果你做了亏心事，你还勉强的在那里支撑着，勉强的在那里撑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还很属灵，还很不错。弟兄姊妹们，这个在神面前是愚昧的啊，这个是神不能接纳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啊，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仇敌四顾的环境里面，撒旦的眼睛天天盯着我们呢。啊，你有一点点错误，他就要控告的，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良心里面是平安的，那么你的侍奉在神跟前就有价值。如果你的良心是平安的，你的生活中点就有平安，你不需要受仇敌的控告。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自己勉励自己啊，他并不在乎这个犹太人他们对他的控告。他说我良心里面是平安的，因为我没有做违背律法的事情，也没有做违背先知的事情啊，并且呢，我现在所做的是更符合于神的心意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24章里面，我看见这里有仇敌的控告啊，这里有保罗自己的分数，但是保罗自己的分数呢，他是站在一个清洁无愧的良心的一个根基上面，所以能抗拒得了仇敌今天所有的攻击的，乃是我们里面一个清洁的良心。我再说啊，我们容易犯错，如果我们今天有犯错了，你就很容易会遭受到仇敌的这个攻击。那么怎么样避免仇敌的攻击呢？要快快的来到主面前来承认，求主用血洁净我们啊。那么呢，你站在一个清洁良心的地位上面啊，那么就不必害怕仇敌的控告。所以基督徒如果一直过着一种良心不安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属灵生活，也是一个病态的属灵生活。所以仰望主保守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啊，学习像保罗一样，无论对神对人里面长存着什么无愧的良心。所以我过去呢，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你只要在神跟前，你能够站在一个 right position 上面，你就不必在乎周遭的环境是怎样的啊。人误解你、辱骂你，那反而是你的祝福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保罗当日处在那么样艰困的一个环境里，那么险恶的一个环境里，仇敌四顾的环境里，有那么多的反对的力量在那里，保罗呢维持他无愧的良心啊。所以保罗灵里面能够刚强。所以你一个人呢，如果良心一有愧，你的灵就软弱了啊，你就没有办法灵那么刚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保罗说，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一个良心啊。他说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犹太人的光景很可怜的，他们不仅呢教会的光景呢衰弱啊低落，那并且他们的生活很穷困，所以需要外邦人的这个周济啊。就保罗带着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奉献的钱才去。他说呢，我正在那里献的时候呢，他们看见我在店里已经洁净了，那我也是按照犹太人要求的洁净，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是吧？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呢，他们呢在那里这个引起乱子了啊。他说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该到你面前来告我啊，他们不应该那个激起这个犹太人那个动乱。他说急祸不然，有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如果我有做错，对不对啊？我站在公会的面前如果做错，他们也可以来告我啊。他说纵然有啊，即使我可能有做错一件事情，他说也不过是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判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道理。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啊， 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主的救恩啊，也非常清楚他所有的生活侍奉是为着什么，他为着这一个道这条路啊，在主面前在跟随主。所以你看见他讲的话啊，非常的有力啊，因为他良心平安，就他的灵是刚强的啊，所以他坦然无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美好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到了23节下一段那里啊，那么就讲到那个腓力斯啊，那个巡抚腓力斯啊，这里很奇妙，说这腓力斯啊本是详细晓得这道。你看看这个腓力斯啊，听过福音的，你看他知道信耶稣是什么回事啊，他知道这般基督徒的情况。这个腓力斯这个王，这个巡抚本来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啊，但是呢他居然有机会呢也听见了福音，可惜他没有相信啊，他没有接受啊，所以他对这个道呢确实非常知道，所以他就支支吾吾的对他们说啊，那么他知道保罗讲的对的，你知道吧，你看见，但是他这个巡抚啊，他不能明着站在他那一面，对不对？所以他就支支吾吾的说，他等千夫长吕西亚下的时候，我要审断你的事情啊，他用个理由来推脱啊。那么对这个大祭司呢、长老和犹太人，那么一个推脱啊，他没有在这里做一个判断，所以他就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因为他知道保罗所讲的没有错啊，所以呢，他对保罗还有好感呢，所以呢，就让人宽待。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保罗在他的苦难当中啊，有的时候神也恩待他。也让他有经过一点点好的一时候啊，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啊，还让保罗的亲友，我们上次讲过，保罗还有姐姐呢，还有他的侄儿、孙外孙，他们呢也可以来周济他。所以这个巡抚呢，知道保罗所讲的这个道，所以对他呢，非常的好啊。那么虽然把他关在监牢里面，那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的，原来他娶了一个犹太人的妻子啊，叫土希拉。那么然后呢，把保罗找来了，就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让保罗来传福音，给保罗有机会可以传福音。这个巡抚还蛮有意思的啊，你看他们还喜欢听听，不很可惜，他是光喜欢听这个道，他不愿意接受啊。结果呢，保罗在他们中间讲什么呢？保罗在那讲公义，讲节制，讲将来的审判。哎呀，这个保罗传福音，他不是光讲主的爱，讲主的祝福恩典，他不是讲这个，他面对着一个罗马的一个官员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政治人物都是很糟糕的，他面对这些政治人物，跟他们讲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哇，保罗的灵实在是非常的刚强啊！那像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你碰见这种光景的时候呢，哎呀，我们都是好言相劝，对不对？哎呀，你相信主耶稣啊，你就有平安了，就有喜乐了。保罗不是讲这个，感谢主啊，保罗的灵非常的刚强。那你知道保罗这个讲论呢，有点很像什么？像清教徒，在教会历史上有一般人被称作清教徒，所以当初呢，美国开国的时候是清教徒到了美洲，所以那个时候呢，美国的政府的光景呢，你看200年就变成世界第一强国了。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什么？有公义，他们是专门讲公义的，讲节制，讲审判。哇，你知道那个他们这个清教徒传福音跟我们传福音不一样的，我们是劝的，他们不是，他们像保罗一样的讲传福音的，讲神的公义，讲神的审判啊。那么在教会历史中有个人叫 Jonathan， 他很有名啊， Edward Jonathan 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啊，他最会讲地狱，讲审判啊。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他在讲台上讲这个东西，讲到人呢，这个人都啪的都站起来了，有的人抓着那个礼拜堂的那个椅子，好像那个地狱就在脚前，有的人吓得就抱着柱子，哇，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讲的啊，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啊，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呢，所传的这个福音，针对着人性上面的一个软弱。因为呢，你一个当政的人，你就需要公义，你需要节制啊，你需要注意将来审判。所以保罗很这个勇敢的传递这个，讲到这个腓力斯都害怕啊，你看看他这个真的。所以我想后来的清教徒也大概有点学保罗这样的一个福音呢，讲到叫人恐惧啊，吓得不得了了呢，听到一半的说啊，你暂且去吧，等得病我再叫你来啊，这个害怕了，你看连这个当官的都害怕了。他一方面呢喜欢听保罗这样讲，他又怕他听他这样讲，对不对？还有我们看见啊，这个腓力斯啊，他真是一个在福音边缘上的一个人，没有得救，他真的很可惜了啊。你看见在26节的时候呢，又指望保罗给他送钱，搞了半天还是想要钱，要保罗送，保罗哪里有钱呢？所以呢，他就屡次的叫他来和他谈论，我叫了很多次啊。每次叫他来，现在呢，不光是听他讲，希望他给钱啊。那么你看见这个地上这些当官的人呢，真的是很可怜，也黑暗啊，也非常的这个低俗的。那么到了第27节这里讲说，过了2年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路加用了一个很简单的笔法。说过了2年，这告诉我们保罗被在凯撒利亚关了2年，足足有2年之久啊。那么这个结果到了什么？到了这个腓力斯要换任的时候了啊，有另外一个波丘菲斯都要来接任的时候呢，因为腓力斯呢要讨，一方面要讨犹太人的欢喜，所以就把保罗留在监牢里面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保罗没有办法在外面再到处去跑了，他被监禁起来了。所以保罗呢，在他书信里面常常讲，他说我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啊，弟兄姊妹们，主把他囚禁起来了，当然有主的美意啊。所以我们也知道他在监牢里面呢，他在那里啊，我们从书信里面看见他在那里也带了很多人得救。啊，有监牢里面，你像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看见，他在监牢里也传福音的啊。那么还有过去以后呢，他会在监牢里面也写了很多书信啊。所以我们的弟兄主把他关起来，也有主的美意啊。所以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的身体上的软弱啊，到处奔跑也不容易，所以主也让他。有一点时间的休息，因为这个腓力斯对他还不错，别人可以接待他，对不对？所以我们能看见啊，弟兄姊妹们，使徒行传记载的初期教会啊，弟兄姊妹们，弟兄们的见证，特别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啊，在他这个见证里面呢，我们也看见圣灵把一些重要的真理，一些重要属灵的经历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特别记得啊，我们是走道路的一般人啊。所以当我们遇见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但愿主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让这个真理的光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啊，在今天黑暗四布的环境里面，仇敌控告的环境里面，为主耶稣基督做清洁无愧良心的见证，做复活生命的见证。那么把荣耀归给主。好，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那么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从使徒保罗的经历上面看见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感谢主借着他在地上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主啊，你让我们看见当仇敌兴起各样的环境控告你自己百姓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一个 无愧的良心来抵挡仇敌所有的控告。但愿今天主让我们蒙光照，若说我们生活中有亏欠，有软弱，有失败，对人对神有亏欠，求主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把它对付清楚，也让主的血把我们的良心洗得洁净。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主啊，我们需要你自己的恩典。但愿在不多的时日，我们知道你快要回来了，主啊，保守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有清洁的良心，刚强的灵，在地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光景，欢然的迎接主的再来。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一点快快的做一点简单的报告啊。那明天呢，我们知道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啊。那么反正现在线上，所以外面会下雪，我们可以在家里还是照常聚会啊。那么这个主日呢啊，那么有波饼的聚会啊，还有主日有信息聚会。这个主日的信息呢，是这个Sherwin 跟纪言两个弟兄他们要传递信息。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气候有点变化啊，所以这个主日呢，到底他们弟兄们能不能到会所来讲到，我不知道。若是他们不能到会所来，那我们弟兄们呢会把这个主日就转到在 Zoom 上面来聚会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留意，好不好？留意啊，那么玛丽会把这个消息发出来给弟兄姊妹啊，请大家留意啊，这个主日。那我们请弟兄姊妹们为着这个主日所有的服事在主面前祷告，把讲的翻译的弟兄姊妹们都交在主的手中。好吧，好，那么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下面呢还有分组的交通，请弟兄姊妹继续参加。 OK， 好，再见弟兄姊妹，晚安，再见。